是说我到了这个关键时刻，我就会一个新的完全没有过去不熟悉的一个方式，我会用一种很冒险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难题。其实不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大家注意，当我们遇到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或者一个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危机。这个危机呢是不塑造我们的品格的，危机呢是检验我们的品格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平时一点一滴的形成的这样一个素质一个品格，在关键时刻就好像一个考试一样的，你平时积累的这些学习的知识，你所掌握这个知识的熟练程度，就到考试的时候呢，它检验的是你平时的积累，检验你平时的这个状况，而不是说这个考试本身对你来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学习作用的，没有很多的提高你的水平的这样一个作用，它只是检查你平时学习的这个状况。所以我们讲这个素质是这样的决定我们命运的。大家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看没看过？我们一起回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讲了一个英国造了一条历史上最大的一条客轮，这个客轮是当时是最最现代化的客轮，据说呢号称岛屿一样不会沉，所以在这个船上就没有安置很多的救生艇。然而就是在泰坦尼克号处女航的时候，所以就在冰海之中呢就撞到了一个冰山，这个冰山呢在船体的下方撕着一个几米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船就要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要沉没。那么这个船的当时情况是怎么个情况呢？这个船上一共2200个乘客，船上只安放了20只救生艇，也就意味着说这个船上只有700人左右可以暂时的上这个救生艇，不知道以后命运如何，只是暂时能够获救。1500人将注定就要丧生于滨海之中。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2200人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如果我们告诉你，我们在座当中人告诉你还有2个小时，这里头75%的人你就不能够出去，你没有性命，大家会有什么样一个反应？你们知道得救的700人是什么人吗？老人、妇女和孩子，是这个船的最弱势的群体。所以我告诉你，这个故事的震撼人心之处就在这里，它不是说那个电影所演的那个浪漫的故事，它而是讲到这2200人面对死亡，没有像一般情况所出现的这种人们拼个你死我活要求得生路的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而是整个船上的游客绝大多数，当然有极少数的人也想要获得一些自己个人的利益，然而马上就会被其他人制止，对吧？没有形成一个混乱的局面。当船长宣布消息的时候，乐队继续的演奏着抒情的宫廷乐曲，很多人在那喝着咖啡来欣赏音乐，然后牧师呢在那高声的朗诵圣经，而很多的人在那牧师的下面在那静静的祷告等待着死亡。年轻人怎么样呢？年轻人自动的组织起来，有条不紊的帮助那些老人、妇女、孩子上船，有的人上了船以后发现还有比自己更加年老的没有上来，怎么样又下去然后把老人送上来。这个感人的场面，活下来的却是这个船上所谓的最最弱势的群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船上绝大多数的乘客是从欧洲大陆移居北美的清教徒，因为他们在欧洲大陆受到一些逼迫，所以他们移居到北美去，因为他们知道北美是清教徒的社会，所以他们要到那里去。所以他们平时在过去的生活中，他们就总是奉行了一个女人优先、同情弱小这样的一个信念，所以慢慢形成他们一种素质。所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危机的时刻，这个非常非常根深蒂固的刻在他们心里的这样的思维模式，英语叫做 ladies first， 年轻的女人都要优先的话，那比女人更加弱势的群体老人和孩子当然要优先。所以你看，人们会把这个生的这个机会去让给那些最弱势的人。但是如果泰坦尼克号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现在的中国这个社会这个状况的话，你们告诉我，你们想象一下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年轻的小伙子都活下来了，对不对？有一次我问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说，袁老师，我告诉你个什么结果，说的船还没沉呢，已经死伤过万。你看你看，几乎所有的我们的中国人都会做出这样一个回答的，绝对不会有人说也会像这样的，不会的。为什么？你怎么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没有经过这个事情，但你会想肯定是这个局面，你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你看到的是素质， 我们讲的素质决定命运。什么叫素质？就是我从素质，就是我从你平时一点一滴，我看到这个情况。我举个例子啊，我的家也是郊区。几年以前，我的公司在城里，我每天早晨要坐公共汽车到城里的，所以我们家是总站。每当这个早晨起来6点钟、7点钟很早的时候，尤其是冬天天黑黑的时候，我就到车站去等车。这个车呢，几分钟就一趟，但是这个车刚刚一走，马上就乌压压的就排了一群的人。当一个空车呀，这个空车就是那个通道的车，就一下就上去那个很多很多人的这样一个通道的车。当那个车进站的时候，你们知道我描述的情况，你们都可以历历在目的，对不对？怎么样？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上去，啊，拼命的挤。然后里边人怎么喊什么呢？哎呀，别挤啦，看着孩子，这个孕妇，喊。但有没有人听呢？没有人听，但拼命往上挤，对不对？司机一看，这种情况要出人命的，对不对？真要出人命的，这个司机就很聪明了。每次这个司机要进站的时候，他把速度稍微的放慢，人们刚要往上涌的时候，司机突然一加大油门，这个车就往前呼就往前冲上个30-40米。现在我问你们弟兄姐妹，这个司机为什么要往前冲20-30米？他如果冲20-30米的话，会有什么情况？人们就会怎么样？跑起来追这个车。当跑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就不是形成一窝蜂往上拥挤的现象，而是拉成一个长队一一的上车，就没有这个会挤出人命这样的结果来了。但是当人们排成长，就是拉开距离上车的时候，你们告诉我跑在前面的什么人？都是年轻的这些小伙子。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因为每天早上我都看见他，他从来不追这个车的，他身手矫健的。当这个车他已经摸透了这个司机做的这套这个做法，所以当这个车刚刚要减速的时候，这个司机是这样的，因为他不敢冲过去，他怕压着人，他一减速呢，人们就会停下来等着他停，所以人们刚要等的时候，他把车加快速度。说这个小伙子抓住这个机会，车刚一慢，他一个箭步就窜到这个车的车门上，那个车门外边只有像手掌这么宽的一个坎，所以他就怎么样的，两脚一前一后站在这个车门外边，用手抓着这个车门，他一上去，就你们看过这个铁道游击队没有？就像那个铁道游击队里边那些游击队员扒火车一样的，他上去以后怎么样？这个手还冲下边还挥手，所以下边很多的年轻人一片叫好声啊！哦，真棒，哥们，冲他挥手，还告诉他：“哎，给我占个座。”所以这个人这车门一开，这个小伙子上去用衣服帽子占了好几个座位，然后等着他的男朋友女朋友上来，一一的每人给他们一个座位，然后是中年人，然后是跑得气喘吁吁的小学生，最后是怎么样呢？妇女和老人。然后这些老人和妇女们就在一个很偏僻的一个角落里找一个地方，抓住这个把手或者拉着这个，就开始摇摇晃晃上车以后怎么样，把帽子往下一拉，就开始呼呼大睡。你告诉我他们真的睡着了吗？没有，他怎么会睡得着呢？但为什么假装睡着呢？因为他们不敢看，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们看到面前这些女人、这些孕妇、这些孩子、这些老人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心也不安生的，他不能够安生的，所以故意的假装的睡觉。这就是我们现在中国目前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都做出这样一个判断，到这如果遇到泰坦尼号这样的事情，一定会这样的情境。为什么？因为我在你平时看到坐公共汽车，你都要跟老人、妇女、孩子抢座位的，到生命攸关的时候，当危机出现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突然变那种方式，变成一个把生命的一线希望的座位让给别人？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告诉我们说，素质决定命运。素质决定命运，就是耶稣所说的，人在最小的市场中心，在大市场也中心，人在最小的市场不易，在大市场也不易。所以说不可能的，平时没有这样的一个素质的培养，到了关键时候变成一个好人，没有这样的，都是平时的一点一滴的你所培养的这个素质，在关键时刻、危机的时刻才能够显出你的品格来。我们看到我们中国到现在人们还没有重视到在品格方面，在这种社会功德方面的这样的素质的培养，所以到了关键的时候会大大的影响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人们眼中的这样一个形象。给大家举几个素质决定命运的一些例证。大家知道这个士兵啊，士兵你当了兵以后，每天要在操场上，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发你枪，就开始发你子弹，就准备要打仗的。所以士兵都是一入伍几个月甚至数年都是在操场上，天天就是起立卧倒七步走也一二一做这个事情。你们告诉我，这个在操场上这个操练跟士兵上战场打仗，这个很多的新兵不明白啊，我们当了兵发我们枪准备战斗，就勇敢的士兵就不就上打仗，这个我勇敢一些不就可以吗？为什么非要做这些毫无意义的操练？你们告诉我，士兵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操练？天天少息力争一二一，为什么？服从命令，对吗？因为 在他们入伍之前，他们是乌合之众，是完全都是自由散漫惯来的人，没有纪律，不懂得对权柄的尊重，所以是一盘散沙，是没有战斗力的。所以他们以为到了战场上我们可以端起枪就可以冲锋的，其实不是，一听枪响怎么样就全都跑了，全都变成没头苍蝇。所以就必须要在操场上每天不停的就是稍息立正向后看齐七步走，就是这个东西，我下命令你就我说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不能够一点的违反，每天这样做就形成一种日久天长，我们讲的播种思想收获行动，我收的行动每天长了以后怎么样，就变成一个你的素质了，非常习惯的，就是令行禁止，我说稍息你就不能立正，我说卧倒下面就是泥潭就是荆棘，你必须要趴下，我说在这立正，他说下了多大的雨，下了雪，下了刮狂风，你都不能动。所以你这么平时一点点练习，等到了数年之后，就变成了令行禁止，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士兵。所以到了战场上，敌人的枪林弹雨啊，就像这个敌人的机关枪，像这个狂风暴雨一样的这个扫射过来。但是只要指挥员站起来说：“同志们，跟我冲！”有没有人会说？连长，现在敌人的火力这么猛，让我们等一会儿再冲吧，有没有的？没有的。所以一说冲，每一个人站着怎么样，明明知道站起来十之八九就没有命了，但是没有一个人犹豫，他之所以能够一听命令端起枪来就是死也往上冲，这不是说是一天两天练出来的，而是他变成一种素质，变成一种完全是下意识的，一听命令马上站起来就冲。所以你看到前面一排排的倒下去，但是前赴后继绝没有含糊的，这就是正规军，跟游击队是不一样的。游击队是怎么样？游击队是不经过这些操练，打得赢我就打，打不了怎么样？看不行我就走人了。这就是正规军。我们所要提高，就正规军的素质和游击队的素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讲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正规军那样的素质，一定要是令行禁止的孩子。如果你没有这个良好的素质，那么即使当机会临到你的时候，你也会失去的，失去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讲要平时要锤炼这样的一些素质。我们父母当你培养一个孩子的时候，养育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好像是在造一条船一样，孩子就是那条船，父母就是你造船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告诉我，造船人，你们在座的这些父母都是造船人，你要把新的船造出来，当这个船造出来以后，你是希望先给这个船安一个推进器呢，还是先给船安一个舵？想一想，你是先给这个船安一个推进器，螺旋桨推动器，还是先给这个船安一个舵？好，我们讲啊，如果这个船没有舵，你安了推进器以后，这个船会有什么情况？这船会很快，但是没有舵，这个船有没有方向？没有方向，它可能越快，对这个船来说怎么样，就越危险。这是我们讲的，就是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个态度。现在大家随时可以看到，我们造一个孩子这个船，我们应该先给他安个舵，因为舵它可以掌握一个方向，即便是船速很慢，但它走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状况。但如果你先给他安推进器没有舵的话，这个孩子没有方向，他越快就越危险了。我们现在家长跟我们的孩子天天在喊快快，你要是再不快你就被淘汰了，你再不快你就落后了，但是这个船往哪儿开，不管是家长还孩子都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开，就是觉得你不能够落后，你不能够落后于别的孩子，别的孩子怎么样我要看着你比别的孩子快，你只要提前于别的孩子我就心里就有安全感了，可是你不知道是往哪里开，没有一个方向。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德与才，孩子的这个心和这个大脑，就好像是传舵和推进器的一个关系。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诗篇78篇的7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二，
他心思的圣教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小苗引导他们。
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经啊，每说一句话它的前后次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心中的纯正，这就是他的性情，他的品格，而手中的巧妙就指他的能力。你告诉我哪一个是应该是第一位的？心中的纯正是第一位的，然后在心中的纯正的基础上，我们再给他手中的巧妙也引导他们，这个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蒙神喜悦的一个真正的保神喜悦的孩子。那么这是我们刚才讲到对素质的一个纠正，大家对素质认识的一个偏差。那么刚才我讲了两个认识偏差，一个是素质，一个是知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家长普遍的对知识这个概念的认识也有一个偏差，造成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的一些误区。大家知道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还是不对？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不对？有人摇头，有人说对。好了，这是我们普遍认识的知识就是力量，因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我们特别的重视我们的孩子要学习知识，这句话不对。为什么不对？大家注意，运用知识才是力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哎，你学富五车，你满腹经纶，你肚子里全是知识，脑子里全是知识，你不能把这个知识把它运用出来，在实际生活中运用出来，这个知识等于什么？等于零。如果你对圣经的了解你非常的透彻，你满脑子全是背的经文，你对这个神学知识你掌握的是非常非常的娴熟，但你不能把这些你所学到的这些真理这些原则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中把它运用出来的时候，有没有意义呢？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无论你有多少知识，若不能用出来就等于零。一个学生的见证，老师常说知识就是力量，我相信这话很实用。因为有一次和班里的一个男生打架，我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厚厚的辞海，指一下就把他打倒了。知识就是力量，这是一个笑话。知识力量，那个辞海就是知识。我们刚才强调了这个知识，人们掌握了很多的知识，但是你不能够把知识变成这个实际生活运用的时候，这个知识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神将我们造成施予的人，我们施予，我们接受，不但祝福了别人的生命，也让自己得着祝福。活出爱心，空中辅导。
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下，一二，对，就告诉我们真正重要神所看重的是人的爱心而不是知识。因为什么？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因为当我们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你知识越多不就越有力量吗？这个想法就错了。因为知识并不是越多越好的。大家记不记得当初夏娃为什么要吃那个果子？因为他觉得我吃的果子我就跟神怎么样一样了，对，我就这个他动机就想得到更多的知识，我不要靠神告诉我怎么样，我要用我自己的知识我自己的能力来判断对还是错。当人有了这个判断对和错的能力的时候，人们是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判断的时候，人们是行善多还是行恶多呀？行恶多。所以人们总以为是知识越多越聪明越有安全感，其根本原因是要依靠自己而不依靠神。所以你会看到我们打开创世纪，创世纪第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一二，拉麦娶了两个妻，
名叫亚大，一个名叫喜拉，
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起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现在又生了土巴盖伊，他们是打造各种利器的。土巴盖伊的妹子是拿勒。好了，这讲的是什么？大家知道拉麦是谁？拉麦是盖伊头的，盖伊是世界上第一个刑事犯罪的刑事罪犯，他杀了他弟弟，所以这是非常血气十足的人，是充满了这个恶的在里面。然后他的孩子就是一代一代的就这样的。拉麦是第一个娶了两个女人做妻子的人，他是贪婪，在性方面的贪婪。然后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属血气的人的后代，你会发现他的孩子们有开始住帐篷牧养这个牲畜，有的人呢是弹琴吹箫，也有的人呢是打造铜铁利器。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些不是赛特的那一支，就是那些属灵的人的这个孩子们，而是该隐那些属血气的人的孩子们，他们怎么样？开始每个人都掌握一个能力。你会发现啊，我们家长是不是当孩子生下来以后，我们都给孩子你要学一个本事？为什么有些钢琴学小提琴？你看没？跟这个吹箫弹琴是一样的，你要掌握一个技能，你要能够打造铜铁利器，你要学一个本事。学本事什么？你好吃饭，你好谋生，对不对？到了我们过去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现在你也要学好英语，学好什么你就能够有饭吃。我们并不是说不鼓励家长去让孩子们学习一技之长，一技之长是好的，对吗？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今天我们在上讲你的管家的态度和这个主宰的态度。当你是学到一个能力，我要学一个本领，我的目的如果是彰显上帝放在我里面的这个恩赐，我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的时候，这是非常好的。阿们。所以家长，你看我孩子，我不看你，尽管你现在你是非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对吗？但是现在这个事情找不到工作，但是我知道你是这方面的才能，我会爸爸妈妈会鼓励你去继续的学习这个东西，因为上帝一定会用他这个才能的。我当时讲，我的儿子小的时候喜欢打篮球，我拼命的就是我们会都讲的这个点，对吗？我就不让我的儿子打篮球，为什么？因为我就打篮球，你不能当饭吃啊， 所以你必须要学习什么什么，这是我们家长按照我们的想法给孩子安排那条路，而不是因为上帝，我后面会讲，就上帝怎么样利用孩子的不同的这种兴趣来把他里面这个巨大的潜力那个能量把它发掘出来。所以你看到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知识越多能力越大越好，因为你要看的你是目的是什么，该隐的后代他们学习这个拉麦的后代他们学习这些事情，他们是要为了什么？不依靠神，我不靠您我也行，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好了，很多的知识，大家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就拼命的学习知识，然而你知道很多的知识对人是有害的，很多人是对人有害的，这个网上是知识爆炸，但是你告诉我这个网上有多少知识是积极的信息，绝大多数都是一些很消极的，甚至有的家长问我，袁老师，现在这个社会变成一个知识爆炸的社会，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孩子把所有这些东西都尽可能的去认识这个世界，都接触，要不然他以后他怎么来自己生活呢？我告诉他你要谨慎，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好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知识学得越多，那些消极的知识进来对你的孩子反而到更加有害的，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刚才看这个环境里面，给我们孩子一些纯正的知识，从小因为孩子叫做先入为主，你把正确的理念知识原则从小就放在他的心里面，他对那些消极的那些不好的信息呢就会天生有一个抵抗的，不让他不接受他拒绝他的这样一个心态。如果从小你是不管好坏你都让孩子无止境的去接触各种各样的知识，那么其中很多的知识造成孩子心理性情以及思想方面的扭曲的，会是更加有害的。你们会看到现在很多的杂志很多的报纸，你们告诉我里边真正的能给人们有造就的带给人们这种悟性的有多少？很少，都是一些低俗不好的一些消息去满足人们猎奇的心理，对人们的搅乱人们的心，让人们的生活呢失去了那种平安和喜乐，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即使是好的知识，有人说好，我拒绝不好的知识，我学习好的知识，尽可能多得到好的知识，大家注意，即便是好的知识，当人们每当得到一些知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也常常会这些知识会成为人们骄傲的理由，这个骄傲是人就是这样有限的，每当人们这个知识增长一些的话，人们那个骄傲的心马上增长，你会发现这个博士瞧不起硕士，硕士瞧不起学士，对不对？上过大学就瞧不起没有上大学的，就是这个知识增长呢，随之人们那种骄傲也会带来的。我这里绝不是说知识不好，而是说你不要认为知识就是力量，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是求知识，我们是求的神的智慧，阿门，我们是求上帝给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你不要认为我只给你传授一个知识，我们是根据圣经的原则告诉你教育孩子的一些智慧。好了，我们纠正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对素质认识的偏差，还有一个是对知识认识的偏差。由于你这两个概念的偏差，所以你就会只注视孩子的能力和知识的培养，而忽视了孩子品格以及性情的打造。好了，我们看第三个造成我们孩子出现严重的一些问题的原因是父母关系的破裂或婚姻的解体。大家知道上帝给夫妇儿女，那么上帝的态度是非常清楚的，上帝要通过父亲和母亲同时的来祝福这棵小苗，这个父亲和母亲对于孩子来自于父亲的男人的阳刚之气的爱和来自于母亲的女性的阴柔之美的爱，两种爱必须要同时灌注到这个孩子身上的时候，这个孩子才能够正常的发展，才能够健康的发育，才能够心理性格才能够非常的健康。所以我们把它叫父母这个职位是不能够代替的，任何一个职位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代替的，然而就是父母这个职位是不能够代替的。但是现在很多的父母却试图用阿姨、用爷爷奶奶、用托儿所、用保育员等等来代替父母的这样的一个天职，但是当你没有完成上帝给你这个天职的时候，那么给你的孩子造成无可挽回的这样的损失。有一次我在温州的一个农村讲完了这个子女教育，我就到外面去锻炼身体，我就来到了一个田地里面，这个田地里有一个水泥的这个水渠，这个水渠呢从远的地方引到这个田以后，就向左右两个方面就开始分成两个支流，然后呢又开始变成很多的小的支流，就流到这个田地里面去。我就到了，我就跟着想，我马上神就给我一个启示，告诉我神对这个家庭对儿女的祝福就好像这个渠道一样的，在这个家庭之后左右两个分支同时的灌注到这个田地当中去的。然而当我们的父母过了两天，因为我就在培训三四天嘛，所以过两天我在跑步的时候忽然发现不知道谁把一车垃圾就整整好就倒在了这个渠道的左边，把这个水堵住了。 但不是有意的，不是农民故意堵着这个让他往这边流的，而就是不知道谁那么不讲道德，把一些垃圾都倒到那里，所以这水就从这儿过不去了。我讲这个例子，你们看到的情况就好像是我们的家庭一样的，当夫妻二人关系破裂的时候，本来是上帝要通过这个渠道来灌注这个田地的渠道，就被我们自己给堵住了一只，或者把两只都堵住了。父母由于离异，在这个北京的马路上当众就开始抢夺一个孩子，把这个孩子弄得哇哇大哭。两个人离异，但是都要这个孩子。我在一个学校当自理学校校长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是父母两个人都不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在学校里待了半年一年了，没有人来看他，这个孩子天天喊这个爸爸妈妈，但是我一问，保育老师告诉我说爸爸妈妈离异了，都不要这个孩子。你看见没有，就只要这个婚姻破裂，就会出现俩都抢这个孩子或不要这个孩子，这样给孩子会造成一个极其大的伤害，会使孩子性格性情都会有些扭曲。这个家庭对于我们的孩子来，因为孩子是非常弱小的，他必须需要一个港湾，需要一个保护，需要一个支撑，需要一个引导。家庭就是孩子渡河的船，大家知道，当这个父母就是这个船上的船长和副船长，当这个副船长副船长俩人开始破裂，这个船被搅翻的时候，在河里面你们俩只能自己顾自己的性命，根本就没有能力来挽救这个孩子。当家庭这个解体的时候，孩子的堕落、孩子的悖逆、孩子的性格的扭曲已经成了一个基本上是无可挽回的一个趋向。当夫妻二人婚姻破裂的时候，或者夫妻反目为仇，在家里争斗不和的时候，孩子由于失去安全感，孩子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孩子就会在社会上在学校里找到一个能够给自己提供这种关爱，能够给我提供安全感的来源。当父母不能给孩子提供安全感的时候，那么在学校里能够给孩子带来安全感的是什么人呢？常常是学校里面的流氓团伙，在学校里称王称霸，我给你烟抽，我给你酒喝，我给你偷来的钱让你去怎么怎么样，我就会啊，他很关爱我，并且呢我受了委屈他会给我提供保护，这孩子很自然的就投入到一些黑社会的这个旗下。所以你会看到大多数的罪犯都会有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另外一个，大家知道一个人他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看待他自己，看待整个的人类，看待未来的婚姻，看待异性，看待整个的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他家庭的影响的。他到底是非常自卑还是非常的狂傲，受到家里的影响。他认为人都是可相信的还是不可相信的，受家庭的影响。当父母们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孩子大哭大闹的时候，很多的父母就采取的方法就是说把那一扔，我就不管你，我就走了。所以孩子在那大哭大闹，孩子想，你看看我非常需要我的爸爸妈妈的关爱，然后他们把我往这里一扔，他们就溜之大吉，我就像垃圾一样的，没有人理睬我。所以人就是这样的不可靠，因为我最亲爱的爸爸妈妈都这样的不可靠，都不关爱我，他就是消极的看待，他认为人都是冷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到幼儿园看一看，你看有多少孩子的笑脸，很多的孩子刚四五岁、三四岁，已经是满脸愁容。一天的脸上不高兴，就是因为他感到这个世界非常的冷酷，非常的不信任，心也开始变得刚硬。我们以为这孩子变得成熟了，其实是变得非常的刚硬。当父母的婚姻破裂，就使我们的孩子对这个婚姻产生怀疑，不想结婚。另外一个就是，不管男孩子女孩子，当他受到的父母的关爱有缺乏的时候，他对爸爸的这种男性的关爱和妈妈的女性的关爱都是需要的。父亲跟男孩子的拥抱啊，这个玩的这个游戏的方式啊，讲话的方式啊，这种搂抱的方式啊，跟妈妈都是不一样的。但妈妈是非常温柔的，是女性的，而父亲呢是非常有阳刚之气的。所以男孩子就会从父亲那里得到阳刚之气营养的滋润，会像男孩子这样的发展。同样也是的，这个男孩子需要妈妈的关爱。当一个失去了母亲关爱的这个男孩子，有的时候会很浮躁。所以当孩子阳刚过剩、阴柔不足的时候，所以妈妈的这种温柔啊、妈妈的这种爱抚啊，就会大大的安慰孩子焦躁的心理。圣经里讲到了以撒，当利百加进入他妈妈母亲的帐篷的时候，以撒的心才得到安慰。他母亲的帐篷就代替他母亲的角色的时候，因为母亲已经死了四年了，所以以撒只有爸爸的关爱而没有妈妈的关爱。所以这个男人不行的，男人需要虽然爸爸的这个阳刚之气的关爱会去需要，但是需要妈妈的这个关爱，但这四年没有得到了。所以可以知道以撒的心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得不到安慰的。他的妻子进了他妈妈的帐篷，他才得到安慰。我们不是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只是告诉大家，这个父亲和母亲的这种关爱是都是不能够缺少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阴柔过剩、阳刚不足的时候，所以我就明白这个道理，我就去好，父亲就要这时候要站出来，我就跟我的儿子一起怎么样呢，出去骑自行车，对吧，一起跟他踢足球， 对吗？我们俩一起摔跤打拳，你看我跟他做的男人的游戏，做这事你会发现这个孩子怎么样，阳刚之气开始出来了，身上脸上也开始有男人的这种光彩，开始有那个男人的这种劲儿，说话也是有男人的这种风格出来了。女孩子也是的，女孩子她也需要一个健康的爸爸的形象，一个健得到一个，因为爸爸是女孩子一生当中第一个男人的概念，所以你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男人的概念，之所以很多的女孩子不敢进入婚姻，就是因为她的爸爸给了她一个消极的男人的概念，她怕男人，要不就是她恨恶男人，或者觉得男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所以这样的概念会根深蒂固地扎根她的心里，对她以后的婚姻以及对待丈夫的态度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